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和日常饮食的营养价值更加的关注，而市面上也随之出现了各种叫功能食品的产品。那么什么是功能产品？澳洲的功能产品生产以及其监管是一种什么情况？我采访了墨尔本大学农业食品生态学院食品科学高级讲师张庞真博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大家好，我叫张庞真，英文名叫 Pang， 我是一名大学老师，目前在墨尔本大学的农业食品环境学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呢是食品科学。
您研究这个食品科学啊，现在这个食品挺多，这个超市里面满目琳琅的哈。这个生活品质提高了，尤其是对一些这个食品还是比较感兴趣，比如说一些功能食品哈。能不能首先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功能食品，它定义是什么？就是说不同的国家对这个功能食品的定义是不是也一样，还是说不一样？
这个功能食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跟超市卖的保健品它这个概念会有点混淆。其实整体来讲的话，所谓的保健品，它其实是一个大的比较general 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它其实包含了各种类型的营养补充剂啦，所谓的功能食品啦等不同类型的食品。我们所谓的保健品，其实它的全称是保健食品，也就是它包含了这个所谓的功能食品。那么这个功能食品一般情况下为什么有这个功能食品呢？它其实就是因为有些食物中的有些有益成分，我们发现它这些有益成分它对人体的健康有一定的功效，所以因而我们叫它功能食品。
每个国家对这个功能食品定义一样吗？
不完全一样，这个取决于法律法规，因为每个国家法律法规都不完全一样嘛，它的监管方面，它的定义方面其实都不一样，而且关于这个定义方面它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种标准吧。基本上就是说你一个食品有所谓的健康保健作用，我们都会把它列为功能食品。这个功能食品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对在食品科学里的研究不断的深入，会发现很多的食品它有一些天然的化学成分，它会对人体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因而它就逐渐产生了这种功能食品。然后它功能食品逐渐的在食品领域逐渐推广，主要还是由于这个保健品行业它的发展，因为他们相当于把我们科研人员发现的这些保健成分，然后他们把它做成一个产品。我们市面上见到最多的功能食品其实就是我们超市药品，也就是药店卖的这些保健品。它其实保健品主要分两个大整体的类别啊，有些的话它其实属于 dietary supplements， 也就是说营养补充剂啊，它就是比如说维生素片或者说这种矿质元素，另外一类的话它就是这种比如植物提取物，它就是属于一种功能食品。它这种功能食品的话，打个比方啊，我们最常见的葡萄籽精华，对吧？因为这个它是有一定很强的抗氧化功效，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一种功能食品。
那么这个功能食品按照这种字面的理解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功能，它是疗愈的功能还是说是其他的功能，我能这样理解吗？
这个地方的话我就要给大家普及一下一个基本知识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尤其是在有些国家，他卖保健品的时候他会给人说啊，你有什么什么病，然后你吃这个就好了啊，大家千万不能这么认为。因为功能食品的话，它的本质就是像它的名字一样，它是食品，它不是药。我们不能把食品当作药，即使它有一定的保健功能。也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们从来都不会说功能食品能像感冒药一样，或者说像是这种肠炎药一样。所以说所谓的功能食品基本上就是它有预防作用，它可以有一定的抗炎症的功效，防止你发炎。它比如说有一定的抗氧化功效，防止你这种你的自由基过多，预防作用的，而不是不能把它
消除根治。
对对对，而且甚至现在有很多的保健品啊，他说它有这种抗癌功效，并不是它没有抗癌功效，而是说它不能治疗癌症，对吧？但是你如果经常吃这的话，它有可能是能降低你癌症的发病率。所以说预防跟治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商家的话可能会把这两个概念故意混淆，然后误导消费者，当然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那么这个功能食品除了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葡萄籽，对吧？ 还有其他哪些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这种食品呢？
啊，那这个太多了呀。这个功能食品的话，是不随着我们科研的不断深入，会发现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植物啦、海洋产品啦，其实它的功能性取决于它的成分。说到本质的话，你可以把功能食品，尤其是有些提取物类型的功能食品，理解为一种化学物质的混合物，天然化学物质的混合物。而真正它到底有什么的保健功效的话，它其实是取决于这些化学物的成分的。那么这些化学物随着我们研究的不断深入，就会发现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化学物。
一般的这个功能食品是有哪些消费群体？哪些消费群体比较居多？
我其实本身并不是专门做保健品市场的啊，这个我只能通过我所理解的，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不管是儿童了也好，还是成年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如果你说是要吃营养补充剂的话，那么几乎所有人群都是适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日常饮食的时候是很多营养元素我们摄入不够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可以吃点营养补充剂呢？那当然可以了啊。那么另外的话，这种保健功能的话，那打个比方，你如果有的时候经常会肠道发炎，那你吃点抗肠炎的这种保健品是不是有一定益处呢？对不对？或者你肠道总是不舒服，对吧？或者你胃不舒服，还有另外一些人群的话，比如说他这个膝盖疼了，对吧？都有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它都有不同的功效。人群来讲的话，它其实没有一定的限定。
澳洲的这个功能食品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加工制作是不是也充分利用澳洲本地的这种原料，具有澳洲特色？
澳洲本地的保健品行业其实是非常成熟的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工厂都是遵循很多的国际标准生产标准，等生产环境其实都是药品的生产环境。澳洲的保健品它是由 TGA 来监管的，TGA 就是澳洲的药品管理局。很多的产品它是其实是要注册成非处方药，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监管的话就必须要符合这种药品监管局的监管，因而的话它生产条件也是需要的那另外原料的话，有些原料是本地生产，有些原料是全球采购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有些尤其有些植物提取物你没有办法的，这很正常。因为有些植物提取物 它有特定的产区，我们之前提供科研服务的一个提供商就是一个合作商，他们就是用卡卡杜里，是一种澳洲本地的一种水果，做一些保健功能的一些产品。澳洲本地还有很多具有澳洲特色的天然的植物也好，海洋产品也好，澳洲很多的科研人员还有一些生产商会把这些原料做成具有澳洲本地特色的保健品。
那相对于这种全球的这种对功能食品的这种管理，其他国家欧美中国这个澳洲它是什么样一个状况？然后其他国家大概又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是澳洲更严格呢，还是说相对的比较宽松？
不能说直接比较吧，因为是这样子，其实主要来讲我们就是看美国标准、欧盟标准，像中国标准和澳洲标准，基本上大家其实很多情况是相互借鉴。澳洲这边监管来讲的话，它既然是药监局监管，但是它其实是类似一种注册制，就是说首先你要是做一个保健品，你用的所有的原料必须是在药监局的列表上，那你如果想要在这列表上，那你就要符合药监局的各种规定。那么你要加一个新的材料进来，那你就很困难，就要各种各样的审批。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它的监管肯定要是比食品要严格了。像欧美的话，就是美国的话是 FDA 来进行监管，欧盟的话也有欧盟的这个监管标准，叫欧洲食品安全机构，他们来进行监管。中国的话也有专门的监管机构，应该是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所以每个国家的监管方法甚至说管理的机构都不一样，就是甚至的管理机构类型不一样。因为澳洲的话它有专门的食品管理机构，就是 FSANZ。
所以说也有可能出现那种情况，就是同样一种植物，同样一种东西，在澳大利亚它是可以的，但是在欧美它也许不可以，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如果论可能不可能，它是有可能的。澳洲的它的原料列表里面呢，它有些原料是只能进行出口，不能本地销售的。这个地方就要比较小心。如果你是想要做一个澳洲本地的销售的一个保健品，那么你就要看清楚了这个 原料到底允不允许，而且的话，每个原料它都有不同加工工艺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原料啊，它有些原料它的话，比如说只能用水的提取物，有些原料的话可以用酒精提取物，那这种情况你就要看得非常清楚。那不同原料的话，你不同提取物得到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那你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地方就是很就是有一些坑，所以需要避免。
对了，张老师，那这个保健食品一般是怎么样研发出来的呢？
研发过程其实首先我们要看到底要做什么保健功能，或者说是我们这只是做营养补充剂。一般情况下营养补充剂的研发基本上都是比较成熟了，因为这个是人体需要什么，然后我们
就
直接补什么，对，这就可以了。但是一些功能性的营养补充剂，就是功能性的保健品的话，研发还是在不断进行中的，也就是所谓的functional food 功能食品。那么这个研发过程呢，首先我们要确定到底是做哪个功效。如果说我们就是想做抗焦虑，打个比方，那我们想做抗焦虑的保健品，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看一看历史的所有的文献有哪些已知的
抗焦虑的
成分，对吧？它有可能抗焦虑。然后现在研究进展到哪里了？它是做了人体实验呢，还是做动物实验呢？还是只是根据历史的经验？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如果说是普通老百姓的话，你不会去看到那么深入。但那科研人员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看得特别深入，就是要评价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有效。那么进行分级，假设做了人体实验，但是做人体实验又有三六九等，我做了50个人，做了300个人，做了500个人，那都不一样的，或者说甚至它怎么使用它的实验条件。所以我们首先要确定它到底哪些化学成分，以及哪些比如说植物提取物是有可能有这个功效的。如果是植物提取物，我们还要确定到底是哪些化学物质有这个功效。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这个基本上确定一个范围，这个保健品的原料的配比。那原料的配比其实还有很多的具体的细节，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做某一个功能，就刚刚我说的这个抗焦虑功能，那么它的抗焦虑的机理是什么？是不是要在神经元抑制它某些神经元的某些物质的分泌了，促进或者抑制某些物质的分泌？你要知道它的机理之后的话，你才要然后再根据你这些 short list， 你这些筛选出来的原料呢，进行一个实验，进而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功效，对吧？甚至说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往做下一步，就是做动物，甚至说做人体的一些实验，来进行确定你这个配比是不是最佳配比，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保健品的研发的一个流程。它这样的话就会比较confirm， 就是比较确定它这个保健品是不是有这样的功效。还有一些方面的话，就是在研究保健品，尤其保健品原料的时候，假设我们已知某些化学物质它是有可能对身体有益处的，比如说有些多酚，我们知道它对我们肠道健康是有益的，就像我们之前做的一个项目，就是做的甘蔗里面的多酚，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如何加工甘蔗才能得到最佳的这种甘蔗里面的多酚的成分，因为它有很多化学物质是相互进行影响的，比如甘蔗里面还有纤维，同时还有多酚，那么纤维和多酚本身都对肠道健康有益的，不同组合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不同的食品加工方法，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工艺的问题，我们还要研究它的不同工艺如何更好的处理加工这个原材料，才能做到最好的这种加工后的原材料。我们不能直接把原始的这种从农场拿过来的原料直接放到保健品让大家吃吧，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大家吃的保健品的那些原材料都是进行加工过的，这个加工过的工艺流程也是很重要的，它其实可以如果加工得当的话，可以放大它的功效。
这一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哈。
对。
还有就是功能食品啊，未来的发展前景，您觉得大概是会是什么样？会不会面临一些挑战？
那肯定的。随着我们食品科研的进展，那我们肯定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有些有益的成分，但是它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瓶颈。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所有的地球上所有的这种植物生物都已经研究透彻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这么多了，但是在现在的话还是在正在研究中。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不同的植物它在不同的生长环境下它的有效成分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植物它在不同环境下 它的成分是不一样的，不同年份它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也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保健品的话，它的质量需要跟它的原料挂钩。有一个同样的保健品，有的时候卖得很贵，有的时候卖得很便宜，为什么呢？如果是用到植物提取物的话，那就要小心一点，因为卖便宜的话，那必然是原料便宜嘛。原料便宜，为什么原料便宜呢？大家可以想一想，
产地不一样吗？
啊，产地不一样嘛，然后你种植年限不一样嘛。打个比方，我一个保健品，我用人参，那我用30年人参和我用3年的人参，那能一样吗？
嗯，
科研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如何找到更多的天然的对人体有益的这种保健品的这种原料。这是一个方面，监管方面的话，也有很多商家他确实是不是很遵守这些规定啊，
嗯、
他们可能会有过度的宣传，
嗯、
像我一开始说的，有些商家可能是把保健品跟药品进行故意混淆啊，那这个也是监管方面的一个困难。
好的，谢谢您，张老师。